第十一节，我还写给弟兄们听。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若是那样，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我们特别注意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是个讨厌的地方，这是我们这一次特会的主题。我们说过，这里的讨厌两个字在原文是绊脚石。这里有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我们为着要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我们又读了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二十一节，我再读给弟兄们听。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说过，这里绊我脚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讨厌两个一个字。那里呢，我们知道十字架是绊脚石，把我们这些人绊倒。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是那个绊脚石，把我们的主绊倒。结果呢，在这里神的旨意就倒下来，人就不体贴神的意思，人就体贴人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好的意思，因为彼得爱我们的主，所以就告诉主说：“万不可如此，这事不临到你的身上。”那如果这个意思得到成全的话，如果这个意思能够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彼得所得着的基督乃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那这个是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很严厉的斥责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虽然彼得是满怀好意，虽然彼得是带着满腔的热血，但是我们主好像浇了他一盆冷水。因为主提醒彼得，虽然他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人的意思，虽然他的意思是好的，但是是属于血肉，是血肉，是有血有肉的意思。这个不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因为在人的观念里面没有十字架的东西。人要基督，人不要十字架；人要祝福，人不要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就是那个绊，就是绊我们的主的脚。那现在我们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绊住脚的时候，当我们因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得到成就，叫神的旨意不能伸张，我们的旨意成功了，我们体贴了人的意思，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十字架要在我们走自己路的时候，它成了我们的绊脚石。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倒下，但是神的旨意就成功。那这就是保罗的故事。我们知道保罗当初他是怎样要走他自己的路，他以为是为神发热心，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你看见那个光就把他照到，所以你看见他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不止遇见基督，也遇见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十字架是那讨厌的地方的意思。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进一步的，我们要来看从二十四节 我们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段话乃是主对于门徒所上的第一课。这些门徒跟随主三年半，这快三年了，快三年半了，还有半年我们主就要进十字架。现在我们主要把他心头的话来告诉你，就是我们主要把十字架启示给他。那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另一面是十字架的教导。十字架的救赎叫我们上天堂，不再下地狱，叫我们有永生，叫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叫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但是怎么生活呢？在这里十字架要把交通给我，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十字架就成为考验，十字架就成为半人教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的交通，我们就被他打倒，我们就不走自己的路。我们当我们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的时候，他就对我们打叉叉，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就叫做十字架的教导。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接着今天下午所交通的，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主下面所说的那一段话。主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里主讲到应当舍弃自己，原文就是应当弃绝自己，或者说应当否定自己， ignore yourself， 就是忽略你的自己，不看你的自己，这是这里的意思。主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只有一条路，跟随主只有一个方法，跟随主只有这么一条。这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他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特别看了下面的两句话，我们主就解释给我们听。25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那么我们说过，这段圣经都是彼此相连的。我们以为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朋友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意思就是告诉人说，人的灵魂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把这里的生命就翻作灵魂。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就是魂的意思。那么到底主在这里说赔上他的魂，这个原文是他的魂，不是自己的魂，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到底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这个要根据我们主自己的解释。那同样的这一句话，我们就是在路加福音9章，我们的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自己有什么益处。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对照一下，马太福音是说赔上他的魂，路加福音是说赔上他的自己。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里主耶稣说到魂的时候，乃是指着我们的自己说的，乃是指着我们人格说的。当我会爱会恨会设计会决定，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的人格，这就是我的我，这就是我的己，英文说这是我的 ego， 这就是我的这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特别是和我们的魂发生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为什么要背十字架，我们就要明白到底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对付我们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格，有一个完美的人格，有一个完整的人格。我们会想会设计，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会爱会恨，这是我们的情感。我们会主张，我们会决定，这是我们的意志。 那圣经里把思想、情感和意志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基因，就是我们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这里的魂乃是指着我们的人格说。我们说到人格的时候，乃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总和来说。那么弟兄们，说到我们的魂，我们就要看为什么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要背十字架。因为当他说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意思就是说，这个魂不是要增加的，这个魂应该要减少。那么我们要问，到底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从神的眼光来看，每次论到我们的人格，说到我们的魂的时候，主的命令，主的命令不是增加它，不是高举它，主的命令是要否认它。我们知道这个和今天世界上的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世界上人对于我们的人格，对我们的魂是抱着肯定的态度，告诉我们要怎样的发展我们的自己，然后甚至于怎样超越我们的自己，然后怎样的肯定我们的自己，怎样找到我们的自己，然后怎样去发挥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从今天人的眼光来看，是要更多的发展它，把它带到真善美的地方。我们知道希腊的哲学是这样告诉我们，罗马对于人的观念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从我们所追求的知识里面，我们也是这样认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心理学乃是对自己要更加的肯定，要更加的培养我们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当彼得用他自己的意思来劝我们的主的时候，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的主能够珍重，希望我们的主能够保重，这件事不会临到他身上。因为今天把彼得所要的基督乃是荣耀的基督，彼得所要的基督乃是威严的基督，彼得所要的基督乃是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这样呢，他彼得弥赛亚基督这位荣耀的基督就能把以色列人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那这样的结果是成功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繁荣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追求成功，如果你追求繁荣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彼得的意思就是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千万不能临到你身上。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世界上人的观念里面，谁定十字架谁就是最软弱，谁定十字架谁就是好像被征服的。弥赛亚应该把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弥赛亚让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自从尼采的哲学，所谓超人的哲学，不知不觉的深入到这个世界，影响不知道多少的年轻。今天进化论所给人的印象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大，谁就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大，谁就坐在宝座上。没有真理，拳头常常败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人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如果要跟随他的话，不是高举自己，不是培养自己，不是肯定自己，乃是要否认自己。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魂不是增加，这里的魂要减少。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凡要救自己魂的，就要上吊。在这里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要抢救他的魂，要培养他的魂，要得着他的魂，要保全他的魂，结果要失去他。凡为着我的缘故失上魂、上吊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让这个魂减少，因着主和福音的缘故能够叫魂上吊的，要得着。那么亲爱的弟兄，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主最少说了六次，在整本的四福音里头，马太福音说了两次，路加福音说了两次，马可福音说了一次，约翰福音说了一次。那这一段圣经是叫我们最不容易懂的。那么尤其这一节圣经都是在背十字架那节圣经后面，所以我们如果要懂得什么叫背十字架，我们一定要懂得这节圣经，因为这两段圣经是互相解释的。当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要上吊魂；凡为我上吊魂的，必得着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在我们主的眼光里面来看，人的灵魂如果和全世界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所以我们就说，人若串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意思？因为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有了情感；神就是光，所以我们有了智慧，我们有了思想。然后神是自由、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把人神所创造的人的人格和整个世界来对比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人格的价值，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人灵魂的价值，远远超过。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为着要得到全世界，我们就赔上了我们自己的魂。这就是当我们要救自己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自己救自己的魂？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在这里救我们自己的魂呢？就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得到全世界的时候。所以为着那个世界，我们就赔上了自己的生命。结果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上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以扫就是上吊。当他回来打猎回来的时候，他口渴了。那个时候只要他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只要叫他能够不再干渴，这就是他的全世界，这就是他的世界。结果他就一碗的红豆汤就把这个民众就卖掉。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在神的旨意里面，人的魂、人的人格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主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主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就是和整个人的历史发生关系。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救恩？这个就是和整个的人的历史有关系，因为人曾经堕落过，人犯罪了，人堕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 到底为什么人，为什么讲到人的魂，讲到人的魂的时候，圣灵最主要的思想，这个魂不是要加添，这个魂要减少，这个魂要失去。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所以在这里好像我们主说了一段的话是很矛盾的话，但实在说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主要明白这段话，让我们再有一点点简单的解释，然后我们就能够回到这一段圣经，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知道自从神创造人以后，然后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那么这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那么神的目的是希望神的期盼就是希望说人能够自动的拣选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结果这样的话，你知道不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找，然后呢，我们知道因着接受生命树的生命，这个时候就真的人能够完成出生命。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人呢，结果受了撒旦的引诱，结果吃了禁果，就是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那不要忘记，这个树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知识善恶树，是对于善恶知识的树，所以第一，它最能够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它最能够给我们知识的。换句话说，它是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知道，当撒旦在那里蛇在那里试探要下蛋下挖的时候，你知道他说，如果你真的吃这个果子以后，他们就要像神一样。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当人吃了三个树果子以后，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人的思想就格外的发达。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知识善恶树不只是能叫人知道许多的事，而且悦人的眼目。换句话说，它也不只是叫人的思想有了发展，叫人的情感也有了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人吃了这个果子的日子一定要死，因为当人拣选了善恶树的果子，人就拣选了一个生活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说，我从此以后，我没有，我依靠我，我没有神，我也能够生活。意思是说，现在我没有神，我仍旧可以活。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知识善恶树乃是代表这样的一个生命，结果呢，就叫我们和神隔绝，那么罪呢，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罪自然的就污染了我们这个人。但是不要忘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但是自从人吃了生命树的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够刺激魂的发展，能够刺激情感的发展，能够刺激心思的发展，能够刺激意志的发展。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了以后，本来人是依靠神的，现在呢，人要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历史上就有了第一座的城。本来神来做我们的护卫，现在我们自己在那里保护我们。本来神是我们的喜乐，现在我们需要自己来娱乐我们自己，所以人就创造了音乐。因着要智慧的缘故，所以人就创造了武器。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本来人是依靠神的，现在人需要自己来保护自己。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必须要这个不止发展，而且是快速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人能够在地上，虽然离开神，虽然离开伊甸园，他们仍旧能够活着。 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要发展一个没有神的文化，为着要发展一个没有神仍旧能够生存的文化，没有别的条路，是这个生命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在人类里面那个刺激的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的魂有了高度的化。但是不要忘记，因为罪已经进到人的里面，那个罪是一个污染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本来我们的情感是圣洁的，本来我们的情感是比方说本来我们的情感是为着要来发表神的爱，但是因为罪进到我们里面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不止我们的情感发展了，而且是畸形了。这个罪，这个情感被污染了以后，弟兄姊妹，慢慢的你看见在圣经里面，不光是 affection， 不光是普通我们所知道的情感，然后慢慢就变成 passion， 慢慢就变成 lust， 就变成被罪污染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情感是很圣洁的东西，慢慢情欲的东西就带进来。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就是因为自从罪进到人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感就有了畸形的发展。这不是告诉我们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没有生存，不再生存，不，我们知道说反而因着他不需要依靠的缘故，现在呢他要快速的发展，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体系，才能成为一个文化的系统，然后人才能够生存下去，人才能够向神独立。那弟兄姊妹，经过了多少年的发展，现在人的这个婚姻是越发展越厉害，而且是个畸形的发展。本来人当然对神充满爱，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叫人离开神越来越远，所以慢慢的对于神的印象就越来越淡了，淡到一个地步，人慢慢觉得一个都没有神，人觉得神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思想被扭曲的结果，到了一个时候，人能够说宇宙都没有神，人能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证明宇宙都没有神。今天有一个思想的体系是可以完全不要相信有神，你可以解释整个的宇宙。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研究进化论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在英国，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一个瞎眼，一个瞎了的表匠。意思是说这个宇宙有没有秩序呢？当然有秩序，像表一样，这个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确，这个表非常非常的精确。那么基督徒就要告诉你说，如果表是这样的准确，表是这样的精细，那么一定有一个制造它的表匠。那么弟兄姊妹，所有如果凡是吃生命树果子的人，所有认识神认识圣经的人，我们都要承认这个宇宙就像一个精细的表一样，我们的神就是那个表匠。但是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表匠眼睛是瞎的，他根本就看不见，但是现在他可以造一个表，这个表是非常精细的，非常美的，非常有秩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告诉你说，在没有秩序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有秩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人的思想发展能够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知道人今天的思想那个发展的结果离开神越来越远。那不止如此，人的意志本来是最坚强，对父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是。但是自从罪侵入到人的魂里，污染了人的灵魂以后，人的魂以后 污染人人人人人的人格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人的意志变成罪臭，人对于父神之意只能说不，很容易对撒旦说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个将军他能够带几万的军队，但他撑不过三天的下雨。虽然许多人明明告诉我们说香烟就像棺材钉一样，你只要抽一根香烟就等于钉一个棺材钉。我刚刚看的一个报纸上说是最近有一个人表演，一口啊能够含大概200根香烟，他可以含200个棺材钉。那么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说只要抽一根烟就等于钉一个棺材钉，但是没有人能胜过。所以马克吐温告诉我们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好几百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个罪进到人的魂里面，腐蚀我们的魂。本来我们的意志应该像铁像钢一样，对于所有的试探我们应该说不，对父神之意应该说是。但是弟兄，立志行善有的话心出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我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的这个魂经过六多少千年发展的这个人的这个魂人格已经畸形发展，而且是过分的发展。那么弟兄姊妹，圣经怎么来形容这件事情？圣经怎么来形容这个畸形发展的魂？所以圣经就给他另外起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叫什么呢？那个名字叫做肉体。弟兄姊妹明白，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肉体的时候，就是指说因着罪堕落以后，那个罪被罪污染的那个人格那个魂来说的，那个变了形的思想和情感和意志来说，那个叫做肉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另外用了这个，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本来照着神所神的形象所造的创造的这个人格，现在呢在神的眼光中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肉体。所以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肉体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讲到肉体的时候，圣灵为着我们能够看出事实，能够明白到底这个灵魂呢、啊、人格畸形发展的结果呢，圣经里面就用了一些图画来形容。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常常用以斯玛利来代表肉体，那么圣经呢也用摩亚人来代表肉体，那么也各种各样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形容肉体。所以圣经呢是用一个是图解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到底肉体是什么样子。那么弟兄姊妹，为着要明白，为着要解释人堕落以后那个畸形发展的或者那个肉体的情形，所以圣经呢有一次用了一幅图画，是很美丽的图画，给我们看见人的肉体应该像什么。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到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们会读到一幅这样的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度啊，以色列人他们呢就被就这个就王国呢亡在摩亚人的底下。那摩亚人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肉体，没有问题的。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王的名字叫什么？叫伊基伦。那么伊基伦呢就压迫以色列人，压迫了八年。你知道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肉体的时候，我们都是弱小的民族，我们都是在肉体的暴政的这个欺凌之下，我们就好像受肉体的压迫，受肉体的逼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到了启示世纪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有一度王国亡在摩亚人的手下，那么弟兄姊妹，圣灵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样做了肉体的奴隶，怎样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 在圣经里面就在那一段的时候就用什么来形容呢？就用摩亚人来形容我们的肉体。但是很稀奇，这一次啊，圣经形容我们的肉体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形容呢？他用胖子来形容。那个原来一基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一基伦就是肥牛的意思。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说这个王啊，摩亚王是极其的肥胖。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士师，那个士师呢是左手便利的，那么你知道很稀奇，他就用了一把刀，用预备好一把刀，然后呢就刺进了那个一基伦的身里面。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左手是代表技巧，右手代表能力。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所兴起的旧法，那就是这个士师所代表的，他手里要拿着两刃利剑，要对付我们，对付这个一基伦所代表的肉体。那么这里一基伦是用什么来形容呢？这里的一基伦是用个极其肥胖的一个君王来形容。好了，等到我们叫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以后，他们就追赶那些摩亚的军队。那摩亚的军队有多少人？有一万人。这个一万人呢，你如果读诗诗读我们中文的翻译本的话呢，你读不出来的，你读不出来。那里等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追赶这个摩亚人的时候，那个一万的这个摩亚的这个军队啊，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们都是勇士，但是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胖子。所以你可以想象看呢，在这个国家里面，不光是摩亚王呢是胖的。现在呢，而且呢，他底下的军兵啊，一万个军人通通是胖子，而且是一万个胖子。结果他们呢，就是守在一个地方，后来就把他们通通追赶上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用这个东西来形容？那弟兄姊妹，到了今天我们就很清楚了，一个人为什么胖？一个人胖乃是他身体畸形发展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在座如果有谁比较胖一点重一点，你们不要见怪，因为我想我自己也是很重的。什么叫做胖呢？胖的就是不应该。胖什么意思呢？胖就是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身体的时候本来有它固定的比例，结果呢不应该鼓出来的地方鼓出来，那多就多出来，这个地方就多出来，这个地方就多出来了。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它畸形发展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对于胖有感觉。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个人会胖？就是因为太爱自己了。那么喜欢吃冰淇淋，说是不要吃了，结果用各种方法还是要吃。那么弟兄姊妹，你惯他，你惯他，你惯他，结果呢他慢慢就发展起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那个畸形发展的魂在圣经里面是用一个胖子来形容。那么一个人胖，我们知道有两个非常危险。第一，对身体不健康，我想我们都知道胖和我们的寿命有极大的关系。一个基督徒肉体太大了，是个短命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做不长的，他动不动就不来聚会了，他动不动这个也会碰他，那个也碰他，不要人能逼迫他，连蚊子也能逼迫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很不容易持久，很不容易持久。不止如此，一个胖的人他就失去了他原来的比例。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人骑？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骑在白马上的？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让肉体逞强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美丽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了。那不止如此，你有没有觉得做基督徒很辛苦？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进的门是窄门，我们所走的路是窄路。那为什么有的什么时候门是太窄？不是门太窄，是我们太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进窄门，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魂畸形发展。有一个太太和另外一个太太在那里聊天，然后那个太太说，哎，我最近又重了一点，那么我先生呢送给我一个新的礼物，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 那么另外一个太太很羡慕的说，那么你先生一定给你买了另外一件新的衣服。他说不是，我先生给我买了另外一件漂亮的轿车，但是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因为他最近又重了一点。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那个车门太小，是这位女士太重。重对身体非常危险。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个1000多磅重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到了最近，医生告诉他说你不行，你这样下去你活不了。他才30几岁，大概才20几岁，30几岁，他也好久没有出门了。你知道为什么出门？他出不了门呢。所以他这个门就这个最后人家真的要出门的时候，正好把这个门拆掉。他每天早晨起床要花20分钟才起来的，他起不来。他每一顿鸡去每一顿吃饭吃10几只鸡啊，他才能饱。我这个不饱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东西都是特别做的，那个凳子一坐就要垮下去的。那么请你想想，这个对身体危险不危险？这个身体太危险，太危险。那要我问弟兄姊妹，凡是爱这个胖子的，如果你看他，你说这个胖子实在，那胖子实在说来，胖所有胖的人是脾气都办得很好，因为他没脾气。他原因就是因为他实在，他如果别人追赶他，他也跑不快。那么打那个打不过别人，所以只好没有脾气。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明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医生真的看见一个这样，如果真的爱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医生一定会劝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胖子从1000多磅变成900磅，那算是减去很少，很那可以说是减去很多很多，因为否则的话这个太危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对于一个过重的人，你想医生给他的劝告是什么？你再多吃一点冰淇淋，不会。你越吃冰淇淋，你这样以为是帮助他，是害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最大的慈善，他看看彼得，看看我，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在主的面前是太胖了，不是太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越增加，你越肯定他，你要害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告诉别人，你要恨你自己的胖。什么时候他开始恨恶自己的胖，什么时候是正确的开始，他就开始接受。然后到了必要的时候，医生就把它送上手术台，也许就在肠的那里剪掉一块，然后我们知道就是恢复到他原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说要开刀，你说这是医生做的最残忍的一件事，没有人愿意开刀。但是如果你知道身体重到一个地步，违背有了生命的危险，那这个时候你要恨那个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最好的救法就是把它放在手术台上。如果可能的话，最快的方法把它剪去一段的肠，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它就回到那个原来的。那请我们记得，对于这个胖子来说，对于这个过重的来说，他失散他的生命，他就得着了他的生命。什么叫做得着他的生命？就是等到他的身体回到他原来的比例的时候，他就得着他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继续的吃冰淇淋，他继续的放纵他自己的肉体，他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结果就是失去他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明明的知道，根据整个神所创造的地，我们不是爱他，我们还是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和心理学，许多时候不是帮助人，许多时候 乃是要救他的活生命，结果反而上吊了。但什么叫做十字架？你看见说，十字架乃是要叫，乃是把我们放在十字架的工作之下。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感谢主，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你在我们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仍旧，我们这个人，那个思想仍旧是从前的思想，我们的情感仍旧是从前的情感。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对于跟随他的人一个最好的劝告就是：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就是叫他的魂越过越减少，减少到一个地步，回到神当初的。所以基督徒不是不笑也不哭，不是，不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地步，这个人也不爱也不恨了，没有，没有这件事，乃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地步。有一天我们能爱神所爱，我们能恨所神所恨。今天的难处是，神所爱的我们不能爱，神所恨的我们不能。有的罪应该弃绝的，但是我遵守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需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因为要救自己魂的，必要上吊魂，凡为我上吊魂的，就要得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拜人家，十字架是讨厌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肉体都是要打岔神体，我们的肉体就是神旨意的绊脚石，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只会糟蹋神旨意。但是感谢主，神主为着爱我们，为了救我们的缘故，你看见主的救恩是什么？主不只救我们脱不再犯罪，不只救我们，不只叫我们称义，而且也叫我们成神，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回到神当初，我们的魂什么时候经过十字架的工作被带回到神当初的比例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意志就在神的管理之下，就在圣灵的约束之下，我们仍旧爱，但是弟兄，我们能像神那样爱；我们仍旧恨，我们能像神那样的恨恶罪恶。弟兄姊妹，我们仍旧能说是，仍旧说不，但是现在我们对父神的旨意说是，对撒旦说不。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仍旧思想，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思想乃是在神的管制之下的思想。因为我们现在所吃的生命，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我们现在所要发展的不是知识上的生命，乃是生命属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仍旧思想，但是应该依靠神而思想，不是独立的思想；仍旧爱，但是不是离开神而爱；仍旧决定，仍旧说是，仍旧说不，乃是与神合作的事，与神合联合起来说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不是个单独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十字架是叫人是有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是绊我们脚的地方，十字架是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减少，十字架那是要把我们减少的这个地步带回到他当初原来的地方，结果让基督越过越增加。 结果弟兄姊妹，基督的谦卑就变成我们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就变成我们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就变成了我们的忍耐。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给门徒所上的第一个课。为了这个缘故，主就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要不看他自己。我们知道这个否认自己这句话彼得曾经说过的，因为当有人追问彼得的时候，彼得说我不认识那个人，他说我不认识那个人。你知道吗，彼得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话，他的对象用错了，他不应该用在主的身上，他应该用在自己的身上。他应该告诉那些使女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是彼得，不是我们。所有要跟随主的人都应该说，都应该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彼得。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因为十字架，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打个叉。结果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会对神旨意打叉的人，神就替我们打了叉。神就那我们本来我们是打叉神旨意的，结果现在神就来打叉我们对于神旨意那个打叉。这就是背十字架。本来弟兄姊妹，我们是绊住脚，叫神的旨意跌倒，叫神的旨意倒下。但是感谢，现在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绊倒我们，叫我们没有路，叫我们的路走得不远，我们走的路乃是对自己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倒下，叫神的旨意能够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十字架的考验。那最后，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来看一个实在的例子。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幅很美丽的图画，让我们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们好不好来看一段很可爱的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3章第26节。在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那弟兄姊妹，路加福音向来是用图画式的来把一些最圣经里面最难最难的真理把我们表明说明出来。到底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路加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个画家，他现在给我们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来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是古利奈人，这个古利奈呢就是今天利比亚首都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古利奈人呢，他就从今天的利比亚的首都，他到了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么那天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看见在耶路撒冷非常的热闹，他在那里看一看的时候，结果呢，原来我们的主呢就受了审判以后要到刑场去。到了刑场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是要钉十字架，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呢，我们知道有大概有几个兵丁呢就围绕着犯人，围绕着那个犯人，那么然后从那个审判的地方就要把他带到刑场，十字架的刑场去。所以当我们的主走这条路的时候，两旁有成千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看，我们的主一步一步的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往刑场去。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背着十字架出来，他被审判完了以后，等到这个判决肯定了以后，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常常犯人有的时候身体来不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根据罗马的规矩，他们到底还是很注重人权，所以如果一个犯人他实在背不动十字架，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罗马的规矩，他就会根据罗就可以应用罗马的一条法律。那条法律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罗马的兵丁他的枪尖呢，只要碰在谁的肩膀上，那么这个时候呢，谁就要替那个犯人来背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罗马一个很重要的，很可以说是所有在罗马版图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一个法律。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因为我们知道罗马政府为着要推行许多的事，特别是为着公务的事情，如果你要请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或者邮差从一个地方搬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如果他实在太累了，实在是不行了，实在是来不及了，那么根据国家的法律，他可以请任何的一个人替他走一里路，替他从这里搬到那里，因为每一个在罗马版图里面的人有这样的义务。但是罗马的政府呢是保障人权的，为着怕人会滥用这个权力的缘故，所以罗马有一条法律，就是你最多只能走一里，走完一里以后你可以把它放下。所以我们的主就是根据那个背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走两里，不是一里。那么弟兄姊妹，那一天古利奈，我们知道他呢刚好从乡下来，结果他们就抓住他，意思就是说他不知不觉的，他感觉到有一个罗马兵丁的枪尖碰在他的肩膀上，那这个时候呢，根据罗马的法律，他就要起来背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呢，他们就把十字架就搁在他的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那么弟兄姊妹，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都知道，我相信古利奈那天是一万个不同，他是来过节的，耶路撒冷是和平是平安的城，他是来求平安的，他是来求祝福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说来到耶路撒冷要背十字架，这个他没有观念。我们许多时候就像古利奈一样，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祝福，我们要得到平安的，我们没有想到说稀奇的很，结果有一个十字架竟然搁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是因着神特别拣选的人。你知道古利奈，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权利，给他个特别的恩典，是因为神优待他，结果神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不错，他要的是祝福，不错，他要的是平安，他一万个不愿意要背那十字架，没有人愿意背十字架。所以我们绝对相信开始的时候古利奈是一万个不愿意，一千个不愿意，但是他不能不走这条路。但是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条路是走不得的，你只要跟着主走这条路，你这个人会改变。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乃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能够交通于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你知道彼得没有资格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因为彼得已经逃走了，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彼得是远远的跟随，连那些从加利利来服侍主耶稣的妇女们也没有资格知道这条路怎么走的，因为这里的妇女，耶路撒冷的妇女，请你记得，不是那些妇女。你如果仔细读下去，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为他们嚎啕痛哭。不要忘记，这些人不是那些跟着从加利利跟着主耶稣要来服侍他的人，不是，因为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通通分散了。不只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门徒，连那些服侍主的那些子民们也通通离开了。 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在这么多人里面，神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公义。他没有准备好要被十字架，他的观念里面要祝福，要恩典。弟兄姊妹，没有想到神看上他，从表面上来看好像神苦待他，好像神虐待他，其实不，弟兄姊妹，在这么多的人里面，你看神特别恩待他。我们怎么知道？你等一等就知道了。当你再读到路加福音下面的时候，耶稣就转过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是谁呢？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不是来服侍主耶稣的那些人，不是，但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街上看热闹的那些女子。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他们看见主耶稣遍体鳞伤不成人形，被糟蹋的完全不成人形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看见主耶稣所受的苦难，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他们放声大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主受的苦难有多少，我们一直等到我们看见主走的最后的一段路，那一段路是谁看得最清楚呢？我们不要忘记，是谁？是古利奈西门看得最清楚。那些妇女们看见我们的主遍体鳞伤被完全糟蹋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嚎啕痛哭。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为自己没有一点眼泪，他反过来对这些妇女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谁能够听见这些话？是彼得吗？是雅各吗？是约翰吗？他们都逃走了。是那些妇女吗？他们在，是那些服侍的那些姊妹们吗？他们都离开了。这些妇女们是嚎啕大哭。我问弟兄姊妹，谁听见了这些话，然后把这些资料又给了路加的？我告诉弟兄姊妹，没有给，那是古利奈。弟兄姊妹，古利奈成为了何等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他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他不会认识这个主。他没有想到一个人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为自己没有一滴的眼泪。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人是苦的。一个人如果经过火焰的话，你看他从里面出来一定是火焰，一定全身烧焦的。但是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根本身上没有烧焦的味道。亲爱的弟兄姊妹，火已经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烧起，你闻不到烧焦的味道。十字架的阴影在他的底下，他为自己没有自怜的眼泪，他没有一滴眼泪为着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是一个人最苦最苦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主好像他整个的人是完全倒空的，他想的不是自己要受多少的苦，他所想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你要为他们。为什么？他说因为日子要到，那就是指着到了那一天，耶路撒冷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主在那怎么说呢？他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要怎样呢？枯干树就指着整个耶路撒冷，指着整个以色列国说的，谁是有汁质的，谁是有汁的，有汁水的树呢？我们的主乃是有汁。虽然他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虽然他就要上十字架了，弟兄姊妹，他这棵树仍旧根一直攀到水面，他是有止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没有几分钟以后，古利奈认识了彼得所不认识的，认识了这些服侍的姊妹们所不认识的。弟兄姊妹， 就是当古利奈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他以为他受苦了，但是弟兄姊妹，他却经历了十字架的交通，他交通于十字架的苦难，在这里他看见认识了他从前所没有认识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古利奈就成为背十字架的见证，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那条道路所发生的事，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做见证。谁能做那个见证的？那是古利奈的西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主恩待他，主优待他，还是主苦待他？我们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他的儿子西门的儿子叫西门的儿子，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的话很清楚，你知道这个有一次啊，这个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十六章里面，他问安的时候，问到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的，他怎么说呢？他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他曾经这样问安，他说问在主里蒙拣选的卢夫和他母亲啊，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他的父亲就是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家为什么成为蒙拣选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背十字架的见证人，所以保罗能说他的母亲就是。所以保罗能够说十字架是考验的。感谢主的兄弟，那一天西门要走他自己的路，结果神借着十字架把他带到，结果他跟随着主走那一段路。弟兄姊妹，就是在那个跟随里面，我们有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这一段宝贝的记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背十字架乃是主给我们看见，背十字架的重点不在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重点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着我。许多的眼睛只注意他的十字架，忘记了来跟着我。弟兄姊妹，当古利奈真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认识，就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人。本来他是抱怨的，本来他心里是不平的，但是看看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里面就被改变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末了，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从前在伦敦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安置这个绝症到最后一期的病人，那么这个疗养的中心呢，可以说收容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因为进到这个病院的疗养中心的人都是绝症，都是最后最后的，所以这些人的脾气都是最坏的，许多人进来都是哭天唤地的喊着进来的。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这个疗养中心去参观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是一个护士，就告诉这个弟兄，他说请你来看，在我们这个疗养中心里面有一个宝贝，神特别赐给我们。然后呢，他就把他带到一个病床旁边，原来呢在那个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一个西教士，一个英国的传教士。结果这个姊妹呢在英国就得了个绝症，现在就被送回到英国，然后被送到疗养中心，他等着去见主的面。但是稀奇的很，等到他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时候，然后那个姊妹就带过这个弟兄去看他的时候，那个弟兄做见证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张脸像天使的脸，像这位姊妹一样，你看一看看他，你里面就得到了许多的帮助。然后我们才知道了下面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所有的护士，所有里面工作的人员，每次一个新的病人进来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不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脾气坏了，都是用咒诅的话。因为当一个人到了快末期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你知道脾气是最暴烈的，而且最不容易安静下来的。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姊妹搬到这个疗养中心来之后，那么这些护士们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凡是新来的一个病人，如果这个人一进来就是哭天唤地，就是在整天在那里喊啊，就在那里叫啊，一点没有啊，像个疯子一样，你怎么能叫他安静下来呢？他们知道有一个办法，就是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末期病人的病床把它放在那个姊妹病床。洗头的时候，他还是在那拼命喊、拼命叫、拼命在那里呼天唤地。但等一等，他看见在旁边也躺着，看一看那个姊妹，从他那个姊妹身上那个生命所流露出来的。没有多久以后，没有多久以后，这个病人也就慢慢的安静下来了。亲爱的弟兄，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说，我的轭是荣的，我的担子是轻身的，你们要负我的轭。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什么意思？原来农夫种田的时候，怕这个牛啊在那里牛耕田的时候，一定把两头牛放在一个轭上。那么一头牛啊，特别是年轻的牛、少年的牛，是又生又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让他来耕田的话，他一定要走他自己的路的。结果我们知道，农夫怎么做呢？农夫就把一个轭放在一个小牛的轭上，脖子上，同时呢，也同时把它套在另外一个老牛的脖子上。现在让他们两个一同来耕那个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每次小牛要走他自己道路的时候，结果呢，农夫就用刺来刺他，叫他受痛苦。结果当他看见他一面耕耘一面在那里耕田的时候，他一面看见旁边有一个老牛是那样的忠心，是那样的顺服。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慢慢的就磨成老牛的模样。到了没有多久以后，他们两个步伐能够一致，然后能够一同来耕农夫的田，能够完成农夫的职。亲爱的弟兄，为什么我们主要说这样的话？没有别的，请我们记得，我们很恭敬地说，我们就是那条又生又野的牛。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与他同合，让我们像古利奈一样，当我们一步又一步在那里耕耘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渐渐的就被改变，我们渐渐的就被磨成圣儿子。结果基督的谦卑变成我们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就变成我们的温柔。本来我们要走自己的路，那个十字架就变成我们绊脚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当你真的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以为是受苦了，你才知道说，原来这是主给我们最好的机会，能让我们交通于基督的国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古利奈是蒙恩典的，是受了优待呢，还是被苦待？我们感谢主，这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这次借着三次的时间，让我们看见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绊人脚的地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的救赎乃是为着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 那是为着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十字架能把我们带到何等的地步？不光是十字架的救赎，也是十字架的教导。但愿主恩待我，不止上天堂而已，不止上天堂不下地狱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是要把我们带到磨成神儿子形象里，这是爱。什么时候医生把一个畸形发展的病人放在病台上，把他的身体缩回到他原来的比例？这是医生对于这个病人所能做最爱的一件事。但愿主恩待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十字架在我们上要做什么，你就知道十字架不是要害我们，十字架乃是要造就我们。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但愿我们能够从从前错误的观念里面蒙拯救。许多的观念是从天主教里面借来的，许多的观念是苦修的观念，这是天主教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里面十字架乃是把我们带到丰盛的地方，圣经里面乃是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丰收在望，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目标是荣耀，是冠冕，是宝座，但是十字架会把我们带到那里，不是没有路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舍去了许多，我们仍旧可以有基督，我们仍旧可以有教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就成为没有路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把我们留在犹太教里面，不是把我们留在天主教里面，我们的主是把我们放在他的教廷。为着这个缘故，但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做一个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是没有路的人，因为我们只有一条，我们的主只给我们开了一条，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句话主不只对门徒说的，根据马可福音第八章主的话，乃是主对门徒和众人一起说的，对于历史历代所有跟随他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唯一的道。为着这个缘故，但愿我们能够对十字架说，主啊，靠着主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靠主的喜欢。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叫我们这一次对于十字架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恭敬地交在你手里。虽然我们这次这样的聚会没有多少的兴奋，也没有多少的热闹，但是我们何等愿意，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转机，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当我们没有路的时候，当我们个人没有路，当教会没有路的时候，我们的主啊，求我们不要用任何的代替品来代替。我们的主，不用我们的道路，不用我们的智慧来代替你的智慧，代替你的道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把以斯玛利从我们中间赶出去。我们仰望你圣灵在这里做荣耀的工作。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把这条荣耀的道路指明给我们看。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一门功课是你亲自教导门徒的。人的话会错，保罗也会错，你永远不会错。我们的主，这是你亲口对门徒的教训。我们的主，但愿我们不成为绊你脚的人，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绊脚石，我们愿意是一个没有路的人。当我们走自己路的时候，但愿十字架来绊我们的脚。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都像保罗一样，在大马的路上遇见你，在大马的路上被你的光照到， 被十字架绊倒，从此以后我们不知道别的，我们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主，但愿你恩待我们，虽然这次聚会过去，但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虽然这次参加聚会的人数不多，零零落落，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人只要这次在这聚会里面听见这些话的人，我们都蒙你自己的恩典。但愿十字架起头在我们身上工作，十字架起头在台南教会这里工作。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的尽头乃是你的出头。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就欢迎你借着十字架，借着你的绊脚石，把我们带到尽头，好让你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亲爱的主啊，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主，这个祷告但愿能够成就，是因着你十字架救赎的缘故，更是因着你十字架交通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在这里这样的把我们的敬拜爱戴归给你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你在台南自己的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着你自己的见证还留下8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就求你在这些爱你的人，在这些鼓励爱的人身上能够得着你自己的荣耀，叫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叫我们能够成为蒙你自己拣选的人。但愿我们的主这个恩典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彰显。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